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啊！今天能够在这里啊，用神的恩典啊，跟大家来分享神来的话语。我今天所要讲的是啊，做主门徒啊，跟随基督。其实今天呢啊，在世界上啊，有很多的人啊。他们有很多人去跟随，英文叫做 fans， 中文叫做粉丝啊。当然有，比如说有这个穆罕默德啊，有这个教皇啊，或者甚至啊一些释迦牟尼啊等等这些人。但是呢，虽然他们有很多人跟随。但是到底这个人是不是值得我们一生的跟随？很多人他们只要成名，但是最终他们是灭亡的人。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啊，耶稣这样说：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所以到底我们一生要跟从谁呢？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当这个耶稣他宣告他是生命的粮，然后他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很多人听到这个话，他们觉得怎么会讲出这个话？所以很多人，包括甚至有一些他不是他的使徒啊，那些门徒，而是他其他的门徒，他们听到这句话，他们就决定不跟随他。可是彼得呢，他是一个跟随主有一段时间的人，他的回答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当然彼得在那个时候，其实他讲的话呢，很多时候他讲的话他并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当然也是上帝来引导他，圣灵引导他，他说出来的话。但是你知道彼得当耶稣被捕的时候，彼得什么几次不认主呢？三次，对不对？三次不认主。当我们比较当这个在二十一章的时候，耶稣复活以后，他兼顾彼得，他问彼得三次，对不对？他问彼得什么？你爱我吗？彼得，你看到这世界上这一切的东西，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在最后在十七节的时候他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你知道我爱你，你是无所不知，你知道我爱你。今天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可不可以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只有真正去明白主爱的人会一生的跟随他。但是我们在跟随当中，我们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如何去跟？所以今天是我主要在这边来分享。所以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四到二十节。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四到二十节，请大家打开圣经啊，打开圣经，我们一起翻到那里。等一下我们会来念。所以呢，我有三点来分享。 第一点，跟随主的人一定要是悔改信靠主的，从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根据约翰福音第一章三十五到五十一节那里，施洗约翰推荐他的门徒西门、安德烈跟腓力、拿但业去跟从耶稣，当然也包括门徒约翰。他是那个时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耶稣，但是他们跟随了以后，耶稣有第二次的呼召啊，在路加福音有记载。可是当耶稣复活显现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到加利利，到那去等他们，所以他们就回到加利利以后，他们继续在打鱼。这些人都是打鱼的人，大部分。那施洗约翰被罗马啊，在加利地区的分封王希律下在监狱之后，耶稣来到加利利，所以这是耶稣第二次来呼召。第一次他说：“你们来看，你们来看。”所以在约翰福音记载，他们就跟从了耶稣。但是到了第二次呼召的时候，他们就全心的跟随，就是我们要来看的这节经文底下的经文。所以在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这次的呼召，他说日期满了，神国近了。什么意思？日期满了，神国近了，也就是说随着耶稣的来临，神的国度实际上已经来到了。随着耶稣的降生，他开始的侍奉，神的国实际上已经来到了。所以他说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福音是关乎主耶稣救赎的好消息，所以我们成为门徒的首要的条件就是要向主来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必须要悔改并且信靠他来到世界。他是来替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受死，是我们的罪当我们信他的时候得到赦免。悔改是什么意思？很多人在做错了事，或者是得罪了别人，他就说：“哎呀，我错了嘛，你就原谅我。”他的这种态度只是好像应付，对不对？好像就是说没有真正悔改的心。上帝知道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悔改，所以我们知道错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改。往什么地方改？我们从前是不信主的，抵挡神的，我们要改过来，我们就是要相信信靠主。所以他说你要悔改信 悔改信。所以这是包括在这个悔改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假设我们只有悔但是没有改，我们不是主的门徒，我们无法进天国的。所以悔改是一个我们成为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悔改包括相信，其实悔改的反面一个铜板就是要相信。中文翻译的比较好，英文是 repent， 是中文把这个改已经翻进去了。悔改是谁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责任是传扬福音，悔改是圣灵的工作。上帝的第二位，三一神的第二位，圣灵，圣灵来感动，来让我们能够回应，我们是罪人。保罗曾经说过，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能够口称耶稣基督是主的。所以悔改是圣灵的工作。那福音，我们提到福音，首先福音的内容绝对不能更改。当我们的责任，我们宣扬福音的时候，福音的内容绝对不能更改，忠实正确的传达。其次，当我们在主面前认罪，也要在人面前认罪。很多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得罪了很多人。但是，其实我们得罪人的时候，我们就是得罪了神，因为我们的行事为人是按照上帝的一个道德的一个标准。所以，当我们做错的时候，得罪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向神认罪，也要跟人和好。这是一个十字架的两个方面，我们必须要跟神和好，也要跟人啊，也要和好。假如说我们只是向神认罪，可能我们就会像这个法利赛人一样，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啊，这里他是一种自以为意、一种假冒伪善的人。他们怎么祷告呢？在这里他们就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所以当我们比自以为我们比别人好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被定为假冒伪善的人，我们都是罪人。传福音的时候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你是罪人，这句话你讲出去他不会服的。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说我们都是罪人。有一次我去台湾做个短宣啊，这个我看到一对这个男的，我就知道他们其实是一个同性恋。当时有个在山地有个教会来接满了他们，所以呢我们在那边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跟这个另外有一个，其实他是大学生跟他谈话，然后跟他吃饭，先跟他认识，把这个破冰啊，把这个友谊建立起来。吃完晚饭以后呢，上面有这个，他们在楼下啊，楼上有敬拜啊，所以他们就另外一个今天叫 partner 对不对？就上去了，然后他就在下面啊，我知道他是在 后来问他，他说他说在大学正在读书啊。然后我就跟他谈福音，我们也说，哎呀，你是一个同性恋人，你知道圣经上说你有罪的，我没有这样讲。我说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都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我把福音从头到尾跟他讲了一遍，当时他并没有完全的觉知，可是第二天呢我们在这个崇拜的时候呢是神不是讲到所以我们最后有呼召，很感谢主，然后他们两个就觉知他们两个就觉知了。后来呢还特别跑到山下去买东西，然后来送给我们感谢我们。其实这是圣灵的工作，我只是把福音的一个中心这些内容忠实的传达，那么他回应了，他们回应了。所以当我们去跟别人来比较的时候，其实在当中其实我们就会犯了这种假冒伪善的罪。其实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的生命没有转化，假设说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没有转化的话，他不是基督徒。基督的信仰不是只有教义，基督的信仰是生命，你的生命有没有活出来？所以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 CMC 去年的在可能是在好像是加州或者是美南的这个 CMC 可能在 Houston 陈世谦牧师呢就提到了教会今天的属灵的光景。他提到下面第一个，信徒的生活跟非信徒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第二个，教会节目过于频繁，与教会意向毫无关系。教会的意向到底是什么？感谢主，我们生命之光是我们八成五会在这个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有一个分堂。我们的意向是要看到这些学生学者，甚至一些外国学生，他们愿意来，我们也欢迎他们成为一个基督的门徒，成为一个职堂的者，不仅成为门徒，去教导别人成为门徒，然后建立教会。感谢主，今天是我们第一次我们搬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校本区的第一次的聚会。在这个快六年当中，上帝赐给我们有四位的神学生，他们已经今年已经读了快两年多了，看到他们生命的改变真的是感谢上帝，这是上帝的作为，这是圣灵的工作。也求主继续带领我们也让也求各位也替我们继续来带祷。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那里有很多很多更多的这些的学生学者，他们需要听到主的福音。暑假的时候我们要开始接机，也希望我知道去年的时候你们当中有一些人去帮助感谢主。第三个，他提到领袖没有清楚具体统一的意向。意向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可以实现的，是跟上帝的国度有关的。第四，愿意参与侍奉的 有能者寥寥无几。通常这个教会统计着20%的人做10%其他人的事情。领袖之间的权力斗争与分门结党，这是陈时谦牧师他看到许多的教会的光景。的确我自己也亲自经历了，教会不是一个完全的，教会是一个罪人聚集的地方，是一个蒙恩基督徒蒙到恩典的时候我们在那里聚集，我们不断的要去感谢主的恩典，也要常常的悔改，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像法利赛一样缺少刻意式的门徒生命塑造模式。生命之光我们每个周晚上，周四，现在我们周四晚上我们门徒训练，这非常的重要的，不是说只是一个课程，而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去成为这些人的榜样，这些新来这些学生的榜样，他们会看的，他们眼睛不是瞎的，他们看到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的爱心，我们所做的任何的一件事情。是最后我想加的是，我们的信徒生命没有基督生命，我们很多时候去做宣道，教会有宣道很好，非常的好，感谢主，但是有没有这种让生命在基督来充满，生命来充满我们的生命，取代我们的生命，这个是一个新的生命，当然也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其实我们这些，其实我们教会多少都有，所以我们需要我们再三回到主的面前来悔改，来归正，悔改的根据。所以第二点我想分享的就是从第18节到20节，我们怎么样去跟随主，我们要全心的跟随主。我们一起来读这3节的经文。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呼召他们，他们就西比泰和雇工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但是马可跟路加有些稍微不同，路加还加上这个彼得大鱼这位说我是罪人等等，但是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非常的类似。这里从16节一直到最后是记载耶稣回到家里再次呼召这是这个的门徒来全心跟从他。所以当耶稣到耶路撒冷在约翰福音记载的时候，然后他经过撒玛利亚就到了加利利，大部分耶稣的事工是在加利利，所以最后复活的时候他们也要，耶稣也要这些门徒到加利利去等他们。在这里他说来跟从我，18跟20节门徒的回应是什么呢？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20节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留在船上跟从了耶稣。所以这个立刻舍了网把父亲留在船上这些的举动都显示他们是一个全新的跟从，是吧？他们离开了他们所有的职业，打鱼的职业，离开了亲人，委身于跟从主，就是把主耶稣放在我们生命唯一的一个地位，唯一的一个地位。而不是说我们就不要理我们的家人等等，这是在我们生命当中，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应该是一个唯一的地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的。如果有任何的东西来取代，那个东西就是偶像， 我们必须要把那个偶像破除打碎，因为唯有如此，我们的生命才能真正的被转化。所以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也说，天上地下没有除了他的名外，没有靠他的名能够得救的，除了他的名以外，没有任何的名可以靠以得救的。我们也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五章，我们也听到彼得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所以我们在这个顺服的这个功课上，我们要学习的是，我们必须要顺服的是，第一个是什么？就是上帝。当然保罗也提到我们要妻子要顺服丈夫等等这个我们要顺服这个在上面有权柄做官的这些人，但是当他们的这些的所做的不符合圣经的时候，我们应该服从的是上帝。但是我们不要用那种暴力的手段去反抗这些的，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为他们祷告。所以当这个门徒愿意来跟随的时候，门徒的生命就开始了有一个转化。当这个耶稣受洗的时候，他们也看到耶稣有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像仿佛像鸽子一样，还有天上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所以他们知道耶稣是一个不寻常的人，但是他们并不了解耶稣来到世界上的完全的目的是什么。一直等到耶稣的复活以后，他们才完全明白。所以他们的生命开始有了转化。的确，全心跟随主呢，是一个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在路加福音这里，刚才好像我们有读到这个经文，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天天舍己，而且要背起，这个原文有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就必丧失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就必救了生命。所以不是说舍己跟背十字架是两回事，而且是说天天要舍己，而且天天 and 天天要背起他的十字架。而这原文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从这里，我们要看到当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的时候，他的生命他的这个身份被确定以后，耶稣就宣告他到底来到世界上来做什么。当耶稣宣告说他必须受害，然后第三日被杀，然后第三日复活，这个时候彼得的反应是什么？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彼得说什么？主啊，万不可什么如此。彼得的想法就是说，哎呀，他的前途他的官位没了，主耶稣死的话，他跟从这个人，当耶稣可能把以色列复国了以后，他一定是在以色列是做一个很重要的王，对不对？他可能做他是王，所以那他跟随这个耶稣的话，他有好处，对不对？所以他的观念跟很多的门徒其实都是一样的， 耶稣这个弥赛亚他是来做王，真实上的王。但是这是他们错误的理解。所以主耶稣立刻对他怎么说呢？撒旦是吗？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在这个 context 这个上下文里面来，你来看到的时候，耶稣这样子的说，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时时刻刻要弃绝这种自以为意体贴人意的这种的罪，这是舍己的意思。常常我们就是认为照我们的想法，哎，上帝你要怎么做，好像上帝是我们的仆人，我们是他的主人，而且不断的把自己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一生为主受苦，跟从主，因为假如我们不如此做的话，最终必失掉那个永生。为此如此做了，最终必得到永生。所以这个是耶稣在这里要我们跟随主一种心态，怎么样去全心跟随他。舍己，天天背起他的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所以这个是一条窄路，没有错，但是是一条通往永生又蒙福的道路。这是一条窄路，但是是一条蒙福的道路。在马太福音这里都提到，为义受逼迫人，因为天国是他们，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他们是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也是小的，找着人也少。所以求主保守我们，我们不要去跟错了。我们跟从主的时候，不仅我们要常常认罪悔改，我们也要全心的要跟从他，我们要去遵行他的旨意，而不是跟随一些世界上的宽路。其实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行为是一致的，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说，不是说所有称呼主啊主啊都能进天国，只有遵行他旨意的。所以当我们爱主的时候，我们就会听他的，我们就愿意去做。刚才约翰福音也说嘛，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不是吗？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我想可能是最容易表现我们什么都可以做，对不对？为了这个爱情，哇，我有一次我去啊，我那时候在因为善珍是在这个中研读研究所嘛，那我就在台大。有一次呢，我就带了一个吉他，哇，很难的，又大，对不对？大家看着这个干什么？然后就坐公车，一直坐到那个中立，从台北坐到中立，啊，带了一个吉他去，还好他在，所以我就弹吉他给他听。所以很多时候爱情的力量是很大，但是当我们假如能够体会上帝的爱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爱的动力去来跟随主。在这个陈世清他提到教会啊，今天有三点。第一个是 ABC， 第一个是什么？出席率，人数，你们教会人数多少？但是我们都错误了，出席率并不代表生命的转化，对不对？很多来到教会的耶稣也说，很多人有败子跟麦子一起长，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真正最后成为了败子。 我们的生命真的要转化。第二个，教堂的建筑今天在国内或者其他世界上很多地方受到逼迫的时候，你的建筑越大，可能就更是遭受什么树大招风。第三 ，C cash， 教会有没有钱？当然，教会有现金是有这个钱是很好，因为可以多做神国的事。但是，假如只重这个，我们剩款，我们要多一点剩余的款项，这个就是一个错误的。如何去把这些剩余的款项好好做一个管家，去来做更多神国的事？所以他说做礼拜以后，不是说做礼拜有多少人，而是做完礼拜以后有多少人他的生命能够转化，能够全心来跟从主，走进世界效法基督，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去影响这个世界。这是我们教会应该有的。所以最后一点我来分享，就是得人如得鱼，16-17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耶稣给了他们一个新的一个职业，他呼召他们要去拯救一些的生命。他们不是从此他们不再是一个渔夫，而是从罪恶当中，也是从撒旦的权势当中来去把这些在当中所受到捆绑的人，世上的灵魂来拯救，来去传福音给他们。今天我们假如说只注重一些的人的表面，我们看到很多人的确是他们有需要，要饭的，或者是没有这些的吃，世界上很多人没有吃的。但是我们只注重这个社会的福音给他们吃，但是没有把福音带给他们，我们做的是枉然的。在这里，我要叫你们，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两个字。我们之所以能够得人如鱼，是因为什么？我提过了，圣灵，因为我们有圣灵的内住。马太福音这大使命有三点：第一个是去，第二个门徒施洗是团契的，教训这是在基督里面长大成熟，像基督。神的主的应许是什么？主就常与门徒同在，直到世界末了。但是中心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主怎么跟我们常在与我们直到世界末了？他就是差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是不是我们能够得人，而是主要叫你们，是上帝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所以其实他不仅给我们这些能力去转化我们的生命成为他的见证，也赐给我们这个胆量智慧去传讲正确的真道。所以做主门徒跟宣道其实是分不开来的。当我们长进，我们成熟像基督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有这种关心别人灵魂的心，这是分不开来的。如果门徒没有直接间接参与宣教的活动，表示主的关系跟主的关系出了问题。我们的生命能够宣扬流露基督的爱，他来通过恩典的福音能够改变人的生命意义和永恒的结局，这是我们要做的。我们就如何去彰显主的爱，他的爱在十字架上，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 神的爱什么就再次显明了。所以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一点，我们的关系跟主的关系，我们的生命能够流露基督的馨香，使他的爱通过我们去让人感受到主耶稣的爱，感受到上帝的又真又活。所以那我们真的是愿我们跟愿意啊去跟人分享福音，当我们真的有这样属灵的成熟度的时候，我们就跟当时的门徒，上帝是他们得人如鱼，也是我们得人如鱼。圣灵是住在一个圣洁的人身上，因为我们是军中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当然我们还是会受罪的影响，但是至少我们的地位，我们的地位是圣洁的，我们就应该活出跟我们地位相称的一个生活。我们会有软弱，常常会使圣灵担忧，但是我们只要悔改，真正悔改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能够得到他的力量。所以这一段我们的结论是什么？第一个，悔改是非常重要的，信靠主，这一体的两面。第二个，我们要全心。最后，上帝使我们得人如得鱼。所以我们先从自己的生命转化开始，更新。我们有没有跟肢体相爱？我们从上帝支取能力让我们的生命转化，我们跟肢体有没有彼此的相爱？第三个，宣道同时要从本地跟到地级，我们从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父母儿女，他们有信主吗？我们的邻舍、我们的社区，从我们的校园、老人餐馆、万民啊，也是我们教会这个6月25号沈牧师要带第一队，就是这个去洪都拉斯短宣我们现在目前包括其他的教会一共12位弟兄姐妹我是负责11月底10月26到12月2号我们有个医疗短宣也去洪都拉斯，若是你们有负担祷告以后愿意去请你们在6月底以前告诉我可以跟这个张瑞欣弟兄联络我们今天晚上也要去这个滨州去开会张传道也会去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是外面其他的门徒也能够做主门徒所以求主保守我们教会能够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去超聚其他的门徒一起来加入天国的任务我们全心的跟从我们效法基督是万民做主门徒来影响这个世界愿主大大的赐福那些遵行他话语的我们下面就是主餐